周六品味圈之生活杂志。
是啦，亦都是十一月头咯，请嚟咧系列志文公共图书馆郑素云 Wendy 嘅。早晨啊 ，Wendy。
早晨 ，Selina。
Wendy 先讲下啲活动啦。
好啊，我哋列志文公共图书馆同中侨互助会合办呢个国语嘅线上讲座，向歧视说不，认识和应对种族歧视。咁内容咧就包括歧视嘅定义同埋类型、加拿大种族主义嘅历史同埋华人移民史、新冠疫情对手下情绪嘅影响、如何应对歧视。讲座的日期就是11月16日星期三早上10点至11点半。有兴趣参加的呢就预先报名，我们会在一日前将那个连接用电邮传给你的。
另外也有作者的讲座。
是啊，我们就举办这个英语作者讲座，就邀请了 UBC 的退休教授兼中国近代史专家 Diana Larry 讨论他的新书 China's Grandmothers,Gender, Family, and Aging from Lake Ching to 21st Century. Larry 教授就将会讨论中国祖母的地位和生活状况，和他们和西方祖母的比较。讲座日期就是11月23日星期三晚上7点至8点半在 Brickhouse 总馆的 Launchpad 课室举行。有兴趣参加的就请预先报名了。
今天你刚刚又讲这本书吧。
是啊，我讲这本书就是 China's Grandmothers,Gender, Family, Aging from Lake Ching to 21st Century. 是新书来的，2022年的英文书。祖母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史中就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但直到这本书出版之前就没有人做过深入的研究。一般中国女性的研究都是关于 女仔和少女们所经历的苦难，例如扎脚和盲婚等等。到了晚清就开始关注女性对革命和社会改变的贡献。老妇人不是被描述为恶家姑，就是孙儿的看护人。作者本身是个祖母，亦都是汉学家，因此对研究中国的祖母发生兴趣。他详细地研究中国祖母的地位和生活，和他们和西方祖母的不同的地方。传统中国社会就重男轻女，女婴被堕胎或者放弃的机会是比较高的，因此中国人口一向都是有较多的男婴和男童，但老年人就有比较多的女性。不结婚的女仔很少，一般只有尼姑才不结婚的。男仔出生就被录入家谱，但女仔就不会，因为他们会嫁去第二个人屋企。小时候女仔的妈妈和祖母就开始教她持家的技能了，包括绣花、裁缝、种花、烹茶等等。有钱人家的女儿就不需要学烹饪的，因为家有厨师，但普通人的女儿就要懂得煮饭。著名中国人类学家毕晓通就描述农村女子出嫁的情况。当个女仔六七岁嗰阵咧，家长就会揾个媒婆嚟为佢配丈夫噶啦。媒婆咧就将个女仔嗰啲嘅生辰八字咧就写喺红纸上边，带住呢啲资料去各乡村嘅适龄男童嗰度讨论婚事。男仔嘅母亲咧就会揾算命先生为个仔同埋呢个女仔批算佢哋系咪适合。对方如果是适合的话，两家人就开始讨论嫁妆的问题。一切定了之后，到个女仔十五六岁那时候，新郎就会去到她家迎娶她过门。这个时候两个人才第一次见面，爱或者讨厌对方都是有一半一半的机会。但无论婚后个女仔的情况是怎样，她父母都是无权过问的。晚清重臣曾国藩有五个女，其中有四个婚后的生活都不开心，经常受夫家的虐待，结果有三个女早死，她亦都无能为力。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她被女儿的嫁妆太少，因为她反对过度消费，结果就害了一些女儿。李宗仁将军就出生在广西一个农家，家有八个小孩，生活困难无米无粮。他妈妈娘家就很有钱，外祖母就借粮收利息赚钱，于是他就去外祖母家借粮。外祖母坚决是帮仔不帮女，两母女争吵了一轮，结果就各不相让。最后 佢妈妈咧就喊住咁离开，决定唔借粮啦。咁李宗仁咧终生都记住呢一幕嘅。咁已婚嘅女仔唯一可以巩固自己嘅地位咧，就生仔，越快越多越好，为夫家延续香灯，亦都为自己后半生打算。最理想嘅咧就系结婚一年后生仔，如果唔可以咧，就去拜神求子。据说普陀山的观音非常之灵验，很多人都长途跋涉去到那里拜神求子的。有仔的女人成为祖母的时候，地位就稳固了，她前半生的困苦都成为过去。由于早婚，很多中国妇女不到五十岁就做祖母了。在西方社会，祖母有选择，他们可以帮忙照顾孙，但不会跟他们住。他们也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去旅行、打高尔夫球、参加政治，甚至乎去找新的爱情等等。但对于中国妇女而言，家庭是最重要的，他们留在家里照顾孙和管理家庭。母亲和祖母是很不同的，祖母可以溺爱孙，但母亲就必须 教育或者训练儿子成才，因此就比较严肃，就似足那些苦妈妈。祖母的爱就是无条件的爱来的，中国很多肥仔肥女都是因为祖母不停地喂他们吃他们喜欢吃的东西，
是整女肥肥白白。
孙长大之后呢，他们的成就，例如考取功名或者高考成绩好，都会被视为是祖母的功劳。其实祖母和外祖母真是有功劳的，因为他们会出钱给个孙去读一些好学校。祖母照顾个孙是无限制的，家里需要他做些什么他就做什么。如果小孩子的父母去外面打工或者读书，祖母就负全责照顾小孩子了。1980年代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离家去到城市那里工厂的工作，他们的小孩子大部分都是由祖母照顾，那些小孩子就变得信赖祖母，反而对父母感到生疏。他们长大后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祖母煮的家常菜。不过现在的通讯方便了，离家的子女可以每天用手机、WeChat、社交媒体和家人联络，但是一般的孙都不是那么想跟父母聊天的。城市的妇女五十岁就退休回家照顾孙，政府并没有正式地承认祖母的贡献，他们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在外国是由政府负责的，但是他们不单止没有工资，反而要贴钱让孙。他们为政府省很多钱的。近年中国人的寿命就延长了很多，目前的平均寿命就75岁，女性就比较长一点，比起五十年前的寿命增长了30年。在近代中国史入面，中国人经历了很多灾难，死人多不胜数。1937至1945年抗战死了23万人，1945至49年的内战死了7000-8000人，1948至1951的土改死了几百万人，1960至62年的大饥荒死了30000人，1965至75的文革死了20000人。这些死亡的数字就影响了中国人的寿命。近40多年的改革开放期间，英年早逝的人就减少了，所以人的寿命就加长了。退了休之后，妇女可能有1/3的时间是做祖母的，但他们因为现在是一个孩童的政策而不用照顾那么多的孙，而且现在就无论是祖母或外祖母都可以照顾孙，以前大多数都是由祖母照顾。由于寿命增长了，中国人的老化率高了，虽然一个小孩子政策已经被取消了，但是生育率仍然是很低。现在政府就鼓励夫妇生3个小孩子。2016年中国有2.2亿60岁以上的人，据估计到了2030年这个数字会增到3.65亿。中国给老人的社会安全网是不足够养活这班老人的， 工人咧就需要工作15年先可以得到养老金。如果冇养老金咧，只系靠政府提供嗰啲低保系唔足够过生活嘅。咁而家政府就考虑将退休年龄渐渐咁提高，并且回归儒家思想，鼓励啲年轻一辈尽孝道，照顾屋企嘅老人。但年轻人真系想，抑或佢？是不是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呢，都是很大问题。特别是那些屋企老人比年轻人多的家庭。
是的是的。
那到了这个情况，不再是家有一老黄金活宝而成为老而不死，视为贼也。不过到目前为止呢，中国还没考虑过 MAID， 即是医助死亡的。咁喺中国文学入面咧，最有名嘅祖母咧就《红楼梦》嘅贾母同埋刘姥姥。
系啊系啊系。
贾母管理一个千人嘅大家庭，有无上嘅权威，但系佢仁慈、慷慨、能干，而且好锡佢啲孙，特别咧就系、是。特别锡嗰个贾宝玉，
系系系，
为咗保护阿贾宝玉咧，佢可以同个仔阿贾政反目，几日都唔肯见佢，等佢喺啲下人面前咧就感到羞愧同埋羞辱。
系啊系啊，
咁贾宝玉有佢做靠山咧，就成为一个任性被宠坏嘅细路仔。
嗯，
咁刘姥姥系个简单嘅老妇，冇钱冇地位，亦都冇权威，但系佢同样有丰富嘅人生经验，佢慎重朴实无华，能够将啲事情办好。他为贾家解决了一些棘手又尴尬的局面，例如他用巧计救了巧姐，将他扮成他的孙女运出贾府，免他下嫁一个边境的贵族为妾的。巧姐后来呢就在乡下嫁了一个他喜欢的人，婚后呢就很快乐。中国祖母的地位和女权运动是没有关的，它是父权制度入面的母权制。这个制度呢就令到年轻女性屈服于老年妇女，一对夫妇去到五六十岁就成为祖父祖母，丈夫呢就会退出给妻子接管家庭的事宜。在一个大家庭，老祖母扮演女家长的角色，管理全家所有的女人，包括未嫁的女兒、媳婦、孫女、丈夫的妾侍和他們的仔女、仆人等等。除此之外，所有家裡的事宜都是由他負責，譬如分配工作、安排家宴和慶典、計劃用品、監督儲藏室、調解對錯、分配紀律刑罰等等。這些照顧兒孫和管理家務事就維持幾十年，直到祖母老埋多病、身體衰弱無辦法繼續為止。到了民國初期，這些幾代同堂的大家庭就開始衰亡，衝擊他們的原因包括結婚年齡提高了，年輕人向往愛情和組織自己的家庭，加上城市化、人民遷移和戰爭、革命運動等等。雖然近年有人企圖重建摩登的大家族，但是都不成功，子女情願出家都不肯服從父母為他們選的配偶，女家長這一職呢恐怕已經不會再有。至于个祖父咧，咁佢嘅工作咧就冇祖母咁重嘅。
系，
佢哋主要嘅任务咧就系家族史监护人同埋文化传播人。以前政府系唔会发出啲出生纸啊或者死亡证，咁家族谱系唯一有家人出生死亡日期嘅记录。另外，祖父亦都负责教啲孙读书、写字、写书法同埋讲解祖先同埋家族史等等。咁佢哋係非常重视佢哋啲仔仔孙孙同埋曾孙，就越多越好，显示佢嘅成功。咁佢哋係重男轻女，重视啲内孙多过啲外孙嘅。佢哋向往四代同堂，到老嗰陣呢就放弃嫖赌飲吹呢啲坏习惯，享受宁静嘅生活，寫书法、养雀仔、打太极、飲茶同埋啲老友倾偈。好多男人都有几个妾侍，妾侍生嘅仔有啲呢年龄比啲孙仲细，咁佢哋娶妾侍嘅原因可能系妻子冇生仔，亦或佢哋想要多啲细路仔，但系最重要嘅原因就系性欲，中意啲年轻貌美嘅女人。咁北洋军阀张作霖有一个妻子、五个妾侍，生咗八个仔、六个女，佢咧就将啲仔女许配 俾支持佢嗰啲人同埋当地嘅重要人物，以巩固佢哋对佢嘅支持。
嗯，哇，佢上本书都好全面喎，
嗬。系啊，系啊，分十四章，咁、另外加前言同埋后记，最后嗰一章咧就系写作者嘅家庭、作者嘅祖母同埋三个孙，咁内容咧就非常之详尽。作者文不流畅，内容有趣，书入面有40多张有历史价值的黑白照片，并有些注释索引和参考书目的。
介绍一下作者、
作者 Diana Larry， 她呢原名叫做 Diana Lason Symes， 是著名的汉学家，她英国出生，据说呢她自小就有非凡的语言天才，14岁那时候她去了德国2个星期，回来就能够讲流利的德语。当她上大学那时候，她老师就劝她不要看俄语，应该看中文书。她就在1968年在伦敦大学得到博士学位，师承中国史学家陈志扬。她和作家 Nicky Larry 离婚之后，她就移民加拿大，在 University of London 那里教历史，后来他就转去 BC 大学，在那里教学多年，在2006年退休的。期间他兼职任中国研究中心的理事， UBC 出版社的近代中国系列的总编辑， UBC 圣约翰书院的研究员，香港大学香港文化计划的外部顾问等等。由于他对中国和中文有深厚的了解，加拿大政府曾经聘他为中国专家顾问。1985至87年，他是加拿大驻中国北京的常驻汉学家。1989年他在多伦多指挥加拿大香港计划，举办一些关于加拿大或者香港问题的工作坊。他专注研究中国内部的迁移，重点就是山东和广西，中国军事历史、战争对民生的影响、区域主义、南方的藏族和加拿大和香港问题。他自己说这本 China's Grandmother 是他最后的作品。如果有兴趣知道多于关于中国祖母的资料，或者跟 Larry 教授讨论这本书，欢迎报名参加11月23日星期三晚的作者讲座。
是啊，真的不要错过，这样可以跟作者可以讨论这本书 China's Grandmothers， 就可以见到作者 Diana Larry。 今天非常多谢 Wendy 和我们的介绍。
多谢 Selina。